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以西结书最后几章的重要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描述千禧年的圣殿，圣殿里面的崇拜，以及在应许之地的这方面的意象。从以西结书四十章到四十二章，我们看到描述千禧年的圣殿。既然是千禧年的圣殿，但是我盼望也能够看到一下，甚至能够进入千禧年圣殿里面去观察一下。但是我并不打算在那里敬拜神，因为这个圣殿还是建立在地上。我自己最喜欢去哪里的，我要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新耶路撒冷才是我们基督徒永恒的居所。所以老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这样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教会的信徒要去的地方不再会有圣殿了，我们也不需要，那个时候不需要圣殿了。但是在千禧年的期间，地上将会有一座圣殿，但是我自己情愿去一个没有圣殿的地方。很坦白说，我对一些圣殿里面的仪式并不太感兴趣。当我们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有全能的神和羔羊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殿，那个时候会令我们心满意足。那个时候我们要与神和羔羊同在，那么那个日子简直是难以想象，想象的何等美好的事情。在以西结书啊，我们现在看到以西结书有一段新的进展。这个进展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仇敌被打败之后，以色列国就进入千禧年了，并且在那个时候在地上会有一座圣殿。那么我们要谈到是将要发生在地上的事情，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以及蒙恩得救的那些外邦的国家，是谈到他们在这个时刻基督的教会属于主的基督徒已经与主同在。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的第一节：我们被掳在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注意这个四十章的第一节说到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圣殿也被火烧了，但是神让先知以西结看到千禧年的国度当中所建造的圣殿。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四十章二三两节：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听众朋友，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有人手拿着尺，手拿尺的人，通常这个手拿尺的人就是指神的使者，表示说神要在地上借着他的使者要在百姓当中做一些奇妙的事。在小先知书和启示录当中都有提到这样的人出现。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四十章第四节： 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里。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这些经文说得太好了，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我认为神这个时候把以西结的肉身带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向以西结显明未来千禧年圣殿的一个特别的意象。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六轴，每轴是一轴零一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从第五节这个经文，接下来那几章的重要的经文都是关于圣殿的一个描述，我不再谈其中的细节啊，我们看重点不看细节。圣殿的细节就是指出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所在，一个圣殿。跳到40章39节，在门廊内，这边有两张桌子，那边有两张桌子，在其上可以宰杀燔祭牲、赎罪祭牲和赎钱祭牲。注意这个39节，从39到42节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圣殿当中恢复了摩西时代所设立的关于献祭的制度，就是利未人要献祭的一个仪式制度，包括了燔祭、赎罪祭还有赎钱祭。跳到41节，门这边有4张桌子，那边有4张桌子，共8张，在其上祭司宰杀牺牲。在未来千禧年圣殿当中也会有献祭这种制度。接下来我们继续看40章44节，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为歌唱的人而设，这屋子朝南，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当中也有音乐以及唱诗的人。我们继续看47节，他又量内院，长100轴，宽100轴，是见方的，祭坛在殿前。听众朋友，我们再注意到圣殿当中特别我们看到有献祭的祭坛在其中。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以西结书43章到46章，是描述在千禧年圣殿当中的敬拜。我们可以思想到千禧年那个时候的圣殿，我们也必须要回忆在所罗门时代的圣殿的后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所罗门圣殿的后期，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殿里面已经没有了神的荣光，圣殿里面也没有神的同在。可是我们看到以西结书43章，看到神的荣光又回到圣殿里面了。所以在千禧年圣殿的敬拜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敬拜的那一位真神又回到圣殿里面。这位进到圣殿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3章1、2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里说到太好了，神的荣光从东而来，充满了圣殿。这就是说到主耶稣基督带着神的荣光荣耀再来的。当主耶稣2000多年前降世为人的时候，神的荣光那个时候并没有与主耶稣同行。我们继续看4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很显然的说到主耶稣将会从东方降临。那么在44章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方面。我们继续来看43章19节，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这一段经文特别是提到圣殿当中的敬拜，那包括所献上的祭是属于纪念性的，他们将回顾 回顾什么事情啊？就回顾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大功。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所有的献祭都是预表主耶稣他的十字架。所以在以西结书四十五章啊，我们会再来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进到四十四章，先知以西结就被告知有一位王要从朝东的城门进来。我们来看四十四章的一到三节，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听众朋友注意一到三节的经文，现在耶路撒冷朝东的门是关闭了，并且用墙来堵住了。那么有些前千禧年的学者认为，这个应验这件事情就是已经应验了，以西结的预言应验的，在弥赛亚救主再来之前，这一道门不会再打开。针对这一点，因为有的学者认为说啊，已经应验了以西结的预言了，针对这一点我提出两个不同的意见，听众朋友请注意。第一点，这所提到的王并不是指主耶稣基督。在以西结书第四十五、四十六章提到，他说这王要献祭，要敬拜神。那么既然这王要自己献祭也要敬拜神，因此就不可能是指主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所以主耶稣他不需要再献祭的，也不需要再把自己献上的，因为主耶稣已经说过，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主耶稣曾经见证说过这样的见证，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因此在这里所指的，当然这个王不是指主耶稣基督。那么有人说这个王可能是指大卫王，也许有的学者，有些学者不同意他是大卫，但是他们都同意这个王并不是指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也有人认为说这个王可能是指大卫王的后裔。第二点我不同意的地方，这个门显然不是城门，而这个门是指圣殿的门。那么在这个时候在城里并没有圣殿，那么而且圣殿要在这一些事情发生之前就建立好了，被墙堵住的城门跟这些事情就不相干的。而且这个王可能是从城的东门进城，也可能是现在的城门，或者说堵住的墙被拆了。那么在这一切事情发生之前会重建一个全新的城墙跟城门。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记得他们在那个时代那个城墙其实早已经被毁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跳到进到四十五章，又谈到一件事情，就是月节的节期的事情。我们来看四十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洁净圣所，祭司要取些赎罪祭的生的血抹在殿的门柱上和坛凳台的四角上，并内院的门框上。本月初七日也要为误犯罪的和愚蒙犯罪的如此行，为殿赎罪。正月十四日你们要守逾越节，守节七日要吃无酵饼。当日王要为自己和国内的众民预备一只公牛做赎罪祭。这里看起来就是讲到逾越节。那么我们通常朋友都知道，逾越节总是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这样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么我们必须要 在这个时候要明白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主耶稣基督应验了旧约所献的祭，为什么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还要恢复那个献祭的制度呢？那么有人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既然耶稣基督应验了旧约所预表的献祭，那为什么在千禧年还要恢复献祭的制度呢？那么听众朋友，我个人认为千禧年的献祭，为什么要有千禧年的献祭的，就是让人回想回顾耶稣基督降世，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仍然领受圣餐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领受圣餐呢？就是纪念主耶稣当时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的事情。那有人就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些献祭的仪式呢？为什么需要在千禧年有这些献祭的仪式呢？我想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我们人罪人啊，很容易汲取教训，常常遇到许多事情我们现在忘记了，很难我们自己汲取教训。所以同样道理，所以在相信在天上也一定会有提起关于耶稣基督的宝血，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向我们显明我们自己曾经是罪人，那么让我们想起来，想起基督的宝血向我们显明，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得救，我们是从地狱里面被神提到天上去，这是一个何等艰巨的救赎的大功，只有神能够把这个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基督的宝血存在天上，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提醒教会关于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所以在地上他们为什么要恢复献祭呢？就是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怎样被神所救赎的，这个才是一个重点。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以西结书47章48章，描述了千禧年国度当中的以色列地啊。我们来看47章1、2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听众朋友注意，47章1、2节说到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就表示说这个水是来自祭坛，从祭坛那边出来的。祭坛是代表什么呢？是一个蒙福，罪人蒙福的一个源头。这特别提到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是来自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蒙福是来自十字架。那么这个水是预表什么呢？这个水就指神的圣灵。那么这一节经文可以引申许多属灵的教导，我们可以默想当中有许多的教训。继续我们看47章3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轴，使我淌过水，水到踝子骨啊。水到踝子骨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我们基督徒不能靠自己，要靠着圣灵来引导我们。继续我们看第4节，47章第4节，他又量了1000轴，使我淌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轴，使我淌过水，水便到腰。那么这里提到水就到膝，就是指我们要祷告，水便到腰就是我们的腰要束上带，水变到腰，属灵的意思就是要束上带来服侍神。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服侍很重要，都是要根据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服侍他。我们继续看47章第5节，又量了1000轴，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荡过的河。这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成为可浮的水是什么意思？成为可浮的水就表示 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成为可服的水，不可淌过的河。那这是圣灵啊，特别讲到圣灵充满，这是预表啊，圣灵将要浇灌在人的心里面。我们知道，直到今天这件事情尚未完全的成就。我们继续看第七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极多的树木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到我们将要结出圣灵生命的果子，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圣徒的生命里面要结出生命的果子。那么我们要听众朋友要注意，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经文的重点要如何的能够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上。虽然这些经文很明显的是针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经文，但是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把重点除了他们针对以色列百姓解释以色列百姓所他们的遭遇，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属灵的功课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那么所以到那日，他们将有永恒的活泉涌流出来，使那地土可以蒙福。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极多的树木，那么树木要结出生命的果子。这些经文也是针对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日子里面，他们会有永恒的活泉涌流出来，那使那个地土能够蒙福。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今天那个地土非常非常的需要啊神的活水。接下来我们就看48章，以西结书48章，特别说到12个支派在以色列他们已经拥有了地土，特别有意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12支派，有一个支派但这个支派。现在我们来看48章1、2节，众支派按名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头由希特伦往哈马口，到大马士革地界上的哈萨以南，北边靠着哈马地，各支派的地都有东西的边界。这是特别提到但这个支派的一份，但也有一份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瑟的一份啊，特别注意是但的一份。我们知道但这个支派虽然在大灾难时期受印的支派当中缺席啊，在启示录7章4到8节特别提到但这个支派在大灾难时期，他们这个支派但这个支派他们没有名字在其中，好像缺席了。可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但这个支派又重新出现了。那么说到但这个支派，就是他们在大灾难的时期虽然没有参与关于神的服事，但是借着神的奇妙的恩典，也把但的支派带进了千禧年当中。听众朋友，我们也是一样，你我在神面前我们也是罪人，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得救的。那么我们也要不但蒙了恩典，我们要热心的服侍神，来得到神给我们的奖赏。所以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这个最后一章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也看到千禧年的圣殿，也看到千禧年这个地方以色列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蒙福之地，把一切的咒诅都除去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何等令人向往的一个景象。那么说到以西结书这个最后一章，关于耶路撒冷这个城、千禧年的圣殿以及千禧年蒙福之地，已经没有咒诅在那个时候了。那么我们人人都会向往这样的景象。我们继续看35节，48章35节，城四围共有18000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注意这些经文，先知以西结用高声宣告说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是作为以西结全书的一个结束，这是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以西结书 到这里我们也告一个段落了，感谢神。虽然有许多很难懂的地方，求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使我们更多的认识圣经啊，明白以西结给我们的许多的属灵的教训，能够存在心里面。我们下一次要读新约的提多书，提多书是我们下一次啊要分享的。那听众朋友，我们先在家里面先预备，先看熟提多书，那么我们先做准备，再来听这个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以西结书，我们今天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主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